约珥书第三章。第三章到那日，好，现在呢进入第三章了啊。到那日，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我们呢正一天一天的接近了那一天，神要回到犹太和耶路撒冷，我要聚集万民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啊。哪里是约沙法谷呢？我们不知道啊，只有在这里提到这个山谷。我们呢只知道它和耶路撒冷有关，或者呢是在耶路撒冷附近，有人说那是基伦谷。撒加利亚说，耶稣带着权柄荣耀与众圣徒在临的时候，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从中分裂，产生一个新的山谷。又说呢，有一条新的河流由耶路撒冷祭坛流出，经过约旦河流入死海，死海呢就得到了治愈。橄榄山因为耶稣基督再来分裂出来的这个山谷呢，很可能就是约沙法谷。他们呢总要给那个山谷取一个名字呢，就叫约沙法谷也不坏。我相信呢，橄榄山分裂形成新的山谷，很可能就是约沙法谷。在马太福音第25章当中，当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要聚集所有地上的国家施行审判。在这里呢，约珥跟我们讲的是同样的事，他要将所有的国家聚集在约沙法谷，在那里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。你还记得耶稣怎么样审判列国吗？他要像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的分别列国，对左边的一群说，神祝福的一群，你们要继承由创世以来便准备好的天国，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病了你照顾我，衣不遮身时你给我穿。主啊，我没有看到你饿你渴，也没有看到你衣不遮身。他说，只要你将这些事行在我兄弟中，便是行在我身上。这兄弟呢是这犹太人。又对在右边的一群说，你们这一群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你们要到那位魔鬼及他属下的永不熄灭的火坑里去，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吃，渴了不给我喝，不给我衣穿，病了也不照顾我。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这样？你不行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的时候。可见呢，列国要以他们如何对待以色列国受审判。所以呢，我认为美国应该大大的支持以色列。如果我们支持以色列，对那时候受审判的美国人也许会好一点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列国要以他们如何对待犹太人受审判。这里说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地土，且为我的百姓拈阄，将童子换妓女，卖童女买酒喝。犹太人呢，已经受尽了世人的残酷的虐待，比如啊，希特勒时期的大屠杀等等。他们是神的子民啊，这个世界竟然如此的对待他们，列国当然要在神的面前 受到审判了。推罗西顿和菲利士四境的人啊，你们与我何干？你们要报复我吗？若报复我，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。我对这段经文呢很感兴趣，他呢说到巴勒斯坦，说到他们是如何的虐待以色列，但是呢神很快就会回来为他们报仇。有趣的是看到以色列人是如何回报那些个恐怖分子，他们以更厉害的行动来回报他们，几乎是跟这段经文中所写的一样。主说，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，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，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，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。在主后70年，罗马征服以色列国的时候呢，估计有160万犹太人被处死，大约呢有60万人被掳，其中的17岁以下的男女啊，都是以极低的价钱被卖作奴隶，还有的呢是被用来在罗马竞技场上竞技，在世界各地啊喂狮子，只留下了一些最高最强壮的，就放在提多凯旋进入罗马以及提多纪念碑建立的仪式中，只有大约是最高最强壮的几千个人用来展示罗马人的威力，其他的人呢则都受到了残酷的虐待，正如圣经这里所描述的。但是神说，我要从他们被卖之地扶植起来，我要将他们带回到他们失散的地方，将你们失去的东西重新偿还给你们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，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，而这里说要准备作战，指的是哈米吉多顿大战，外邦人呢肯定会参加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国防预算呢？有几十亿的经费用来预备未来几年的战争，俄国在准备作战，美国也在做准备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，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，要将犁头打成刀剑，将镰刀打成戈矛，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，以赛亚与何西亚都看到将来神要建立他的国度，那时候呢人要将刀剑打成犁头，不再研究战争了。但是呢这不是现在，任何政治家许愿说如果他当选了呢，一定会有平安丰盛啊，可以将刀剑打成犁头，你们呢都不要相信他这样呢，太幼稚了，和平靠政治是做不到的。在人的政府被山上滚下来的大石毁灭之前，和平是不可能的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只有我们才能将刀剑变成犁头。现在呢，都应该准备战争，列国都要卷入到这最后的战争。四围的列国呀，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，万民都当兴起，上到约沙法谷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。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， 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酒池盈溢，他们的罪恶甚大。启示录第十四章呢，讲到这些神愤怒的酒杯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这是他们受审判的山谷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，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，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这里呢，又提到主将由西安而出。启示录第十章清晰地描述了耶稣基督的再来，神的使者、天使、彩虹，他的右手中展开的书卷等等，他一脚踩地，一脚踏海，说这世界的国现在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国。启示录中说到他会像狮子一样吼叫，这里呢有好几个预言，下一个呢在阿摩斯第三章的第八节，约珥书第三章的十六节，这里说呢主要在西安吼叫，狮子征服猎物之后呢会脚踏猎物，发出王者般的得胜的吼叫。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也会发出全球都能听到的吼叫，宣告他的胜利和他对全球的掌管，敌人已经被击败，他开始统治。我是迫不及待的想听到这个吼叫了，我是很喜欢听狮子大象的吼叫声的，我真希望听到主从锡安山发出的吼叫，主将由耶路撒冷发出呼声，天地都要震动，我们的主将是他百姓的希望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。有人说呢，主已经来到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度，我们现在呢活在黄金时代，主呢已经在1914年来了，我们呢已经在天国里了，这不好吗？如果真是这样呢，我会感到很失望的，我盼望的比这个好的要太多了。注意啊，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，不要让他们欺骗你了，以为主已经来了。他来的时候不会偷偷的来，所有的人都要看到，这将是历史上人们谈论的最多的事情，所有的人都要看见，所有的嘴都要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，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犹大西河都有水流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石亭谷。根据先知以西结和撒加利亚的预言，这条由主的家流出的泉水会变成一条溪流注入死海，另有一条支流呢将流入地中海，这里说呢它将用来浇灌石亭谷，埃及必然荒凉，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，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，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，但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，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，现在我要报复，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。约珥呢让我们 看到在那荣耀的日子，主回到锡安统治全球，他的荣光遍满全地，就如同水填满海洋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多么盼望那一天的来到啊！奇怪的是，讲到神将来的计划，以及以色列人要蒙祝福的时候呢，有些人的心中很不舒服，有许多人呢，仍然有民族歧视的观念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这样的，我甚至呢，不应该有这样的念头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能反对任何一个种族。作为基督徒，我是一个新的种族。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就是神子女之一。不论他是什么民族，他是什么背景，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了一体。对基督来说呢，没有所谓神喜欢的国家或者不喜欢的国家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与神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，一种亲切深入的关系。我们呢，都是神的子女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与神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呢，这个关系呢是敞开的，任何民族任何人都可以得到，不是凭着政府的权柄和随意一种宗教信仰而得到的，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到。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，我应该能爱他，接受他。如果我真是神的子女，我就能够做到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心中应该没有偏见。我对有些教会或者机构中仍然存在有这种偏见呢，而感到惊讶。有的呢是反犹太主义，有的呢是白人独尊主义。愿神怜悯我们，要知道这些呢都不是真正基督徒应该有的反应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。我为我是神家里的一员而感到高兴。在耶稣基督里，他让我成为神的儿子，成为你们的兄弟，成为新国度的一份子。这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因为基督是我们共同的标准。如果你是神真正的儿女，你也会有这种感受。你不会又是神的儿女，又是反对犹太人，他会让你爱所有他爱的人。好，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感谢你，你给了我们荣耀的盼望，让我们等待你再来的日子。我们的心为那些你的日子未到之前要发生的事而震颤。主啊，环顾全球，我们知道你不会单言，人类已经接近毁灭了，世界权力分子已经将我们带到了战争的边缘。我们看到战争就要爆发，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但是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希望，让我们信靠你。我们是活在你的手中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保护我们，支持我们，我们能与你永远同在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黑暗的日子看到了光明，是你带给了我们希望。 世人看到目前的黑暗，觉得无望。但是我们这群重生的人，能盼望那一天，那新的世界，新的天堂。那时候，我们能住在新的国度中。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奉耶和华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下周呢，我们要研读阿摩斯的前面五章，我们要讲到无花果，摘无花果的人等等有趣的事情。他说的呢，正是那时候的情景，还看到以后的光景啊等等。如果将神的话和报纸放在一起，那就能看到神的话一一的应验了。愿神与你同在，祝福你，愿他赐给你一个美好的星期，愿你经历主赐给你的慈爱和满足。当你将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，愿你能够发觉神在你身上的有福计划，愿你不缺少任何属灵的礼物。在等待救主耶稣再临的大日子前，愿你在主里不缺任何东西。愿主与你同在，愿神祝福你。